是首生的，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他是从死里复生的。
基督是宇宙和教会的元首，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的成长。哥罗西书研读。
那么今天呢，我们说要认识哥罗西书的背景啊，我分作五个段落来跟你思考。第一段呢，就是哥罗西书这封信的写作人呢、作者他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哥罗西教会是由谁牧养、谁建立的。第三，保罗写哥罗西这封信的时候呢，带信送到哥罗西的人是谁？而从这里呢，又引发到另外一个跟哥罗西书一块儿来参考阅读的新约的另一封书信。那这个知识呢，我们要掌握。第四呢，就是哥罗西这个地方的收信的地点，哥罗西城它大致的情况。关于地理呢，我们可以从相关的资料里面去看，有很丰富的历史资料，不过我会简单的跟你提一下。最后第五呢，就是保罗跟哥罗西教会信徒的关系跟大致的情况。这五方面呢，是接下来这大约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呢，我们在真道分解这个时间要处理的。回过头来，我们说了哥罗西书查考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方法，这是经验呢，是从第二章开始啊，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一定要从第二章，而是掌握这卷书的问题呢，经文都透露在第二章的一些经文。那在第二章里面呢，有好多信仰上的更正的经文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在救恩的道路上，得永生的应许跟福分上呢，使徒保罗要处理的就是，有了耶稣基督，就不需要加添别的了。有了主耶稣，还有什么不足呢？还有什么要加在主耶稣的救恩以外的呢？啊，这个问题就是在哥罗西第二章里面反映出来的。因为古代在哥罗西城的信徒，或者受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啊、习惯啊、影响啊，他们定出了一些什么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等类的规条，那就是二章21节所说的了。也就是说，今天很多的人呢，迷信的时候，他有一些神秘的知识，他认为很多东西是禁忌的、不可以的。这个在我们今天中国仍然有的，尤其是在农村，在老年一辈的人当中呢，也包括我们的基督徒信徒，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你做了以后呢，感觉上好像神要惩罚你的，但他又不仔细的具体的将原因跟理由有条理的告诉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自己啊，就想起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我跟我外祖母，我姥姥一块住，到过年的时候呢，老人家常常说农历年呢不能够扫地啊，年三十晚上呢不可以扫地，扫地会怎样呢？说会将新的一年的财宝啊都扫出去。那不小心呢，因为地很脏，小孩子我就拿着扫把呢扫地的话呢，老人家会骂你的。那问呢，到底真正会这样吗？哎，老人就说你为什么驳嘴啊，为什么跟老人老人讲了不可以，你就不需要问，你就要遵守。那所以呢，连问也不可以，因此呢就非常神秘。那这是禁忌。在宗教的层面上呢，我们今天信仰耶稣基督读圣经，在我们很多的人当中呢，都有很多的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吃这个，可不可以喝那个啊，什么东西可不可以穿？你发现这一类的问题呢，都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会出现的。那弟兄姊妹，得救是靠耶稣基督，灵命的成熟跟丰富，一切的丰盛都是靠耶稣基督，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 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就读了哥罗西书第二章三节、九节、十节，以及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讲到基督耶稣里面的丰富。但是呢，我也肯定这不是一两次能够讲得明白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努力。那今天我们要看哥罗西书的作者保罗，他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写了哥罗西书。首先在最后一章第四章那里，他透露得很清楚，四章三节他讲到祷告的呼吁的时候呢，这么说的，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我们留意四章三节的捆锁，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四章十八节，作者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那当我们读到这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写信的人可能有代笔的人，可能有秘书，对吧？但是来到最后呢，四章十八节这里呢，保罗就亲自用自己的手写上保罗，或者写一句，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有一点像今天的签名签字。以后呢，看保罗的信，凡是他说我亲笔问你们的安，这个字体呢就容易辨认。然后他加一句，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最后是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在这里内容上又提到纪念我的什么呢？捆锁。那所以呢，哥罗西书是保罗坐在监牢里面写的。另外在一章二十四节那里，保罗也提到他受苦，为基督受苦。这是一封监狱书信。在新约圣经保罗写的十三封信里面呢，有四封是属于在监牢里面写的。这个在以前我们提过了，我就不花更多的时间去提。第二方面，哥罗西教会的建立的人牧养建立的人是谁呢？我们看一章的七节。一章七节那里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这是在第一章里面没有提到个别人名字的呢，唯有提到以巴弗。然后我们读到第四章，第四章十二节以下呢，都是一些关于教会弟兄姐妹的问安跟交代的，跟人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那四章十二节别的我们不提，我们就提有你们那里的人，也就是有哥罗西你们当地的，你们那里的谁呢？耶稣的仆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所以呢，哥罗西教会从这封信来看呢，一章七节提到跟四章十二节又提到以巴弗呢，基本上这间教会的第一位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人肯定是以巴弗，而他也是老家在哥罗西，至少当时呢，他是住在哥罗西的人，被称为你们那里的人。这是第二。第三，古代的信呢，是由一个人写了以后呢，谁往那里去的时候呢，就带信过去。好了，带信人是谁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知识了，就是跟哥罗西书一块要看的呢是另外一封信，腓利门书。腓利门书信呢是非常私人化的一封信，就是保罗写信给腓利门，关于腓利门的一个仆人呢，奴仆阿尼西姆，他犯了事，跟保罗认识了，保罗现在劝阿尼西姆回腓利门那里，也叫腓利门好好的原谅他。 这腓利门书信呢，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呢是并列紧密连贯的，指出五个小小的理由。第一，就是你看腓利门书只有一章的腓利门书呢，第一节跟哥罗西书的第一节是同样的人写的，保罗提摩太。然后腓利门书的九节十节跟十三节，再参考我们的哥罗西书四章的三节十节十八节，同样的都是讲到一个情况，就是写信的人保罗是在监牢当中，所以两封信的处境完全一样。第二个，写信人的朋友或是弟兄同伴向收信人问安，而问安的人当中呢，有谁呀？有亚里达古，有马可，有以巴弗，有路加和迪马。那在这些人名字当中呢，刚才提到以巴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亲切了，因为哥罗西教会我们推测呢是以巴弗建立的。刚才第二小点我们提的是这个。因此你看腓利门书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在比对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到十四节呢，它其中重复的人的问安呢是一样的。等一下我们讲结论。第三个小点，前面一开始我讲了写信的时候呢都有提摩太的名字，保罗写给哥罗西的信是我保罗跟提摩太弟兄提摩太，写给腓利门的信呢也是我保罗跟弟兄提摩太，这是他们的共同点。第四个小点，腓利门书里面讲到收信人之一呢是雅基布，你看腓利门书的一章二节，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他也是在接受哥罗西书人的名单当中，你看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我将四章十七节读给你听，这里是这样说的，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啊，时间关系呢，腓利门书我就不读了，雅基布是共同的收信人之一。第五，在腓利门书里面保罗打发阿尼西姆回到在哥罗西的腓利门那里，你这个呢参考腓利门书一章十二节，记住十二节，腓利门书十二节。而在哥罗西书现在我们研究的这封信里面呢，保罗提到阿尼西姆与推基古前往哥罗西，你看四章的九节跟七节，哥罗西书四章九节跟七节。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比对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到十四节，再看腓利门书只有一章的腓利门书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这两封信的两段这么相似呢，表示两封信的写作时间是很接近的，而写作的那个处境也是一样的。历来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腓利门书是保罗写的，绝对不需要怀疑，因为是非常私人的一封信，不需要造假的。而跟腓利门书情况名单这么类似的哥罗西书，因此呢它的历史性还有它的处境性呢也是足以令我们接纳的。这是我们今天要交代的哥罗西书背景的第四方面，就是研究哥罗西书关系紧密的另外一封信是哪一封信呢？腓利门书。至于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我就不提了，那就是哥罗西书的内容与它相似的另外一封书信是哪一封呢？那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内容了。第四点，那就是哥罗西这个城市的概况。 你读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三节发现呢，哥罗西这个城市，还有哥罗西书第四章提到的老底加这个城市，以及刚才说的这个希拉波利，这三个城市呢，是哥罗西那里的利古斯河谷的三个主要城市。这三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呢，大致是这样的：哥罗西位于小亚细亚，当时罗马帝国的省份里的佛吕加地区，它在大城以弗所东面大概是193公里，而老底加呢是在东南面大约18公里，又在这个希拉波利东南面偏西24公里。所以哥罗西、老底加、希拉波利呢距离并不算很远。前面我们讲了伊巴佛，他传福音到哥罗西，他自己是哥罗西人，建立了哥罗西教会。那么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根据使徒行传，我们看19章跟使徒行传20章31节，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大概有3年的时间。而那3年呢，圣经说他几乎让这个亚细亚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哥罗西的我们说这个创办人吧，以巴弗，他听了福音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回哥罗西，这样就建立了哥罗西教会。那么从使徒行传19章20章来看的话呢，那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他到以弗所，而他写哥罗西书呢是在罗马坐牢的时候。这样呢，哥罗西教会建立到保罗写信大概也只有5-6年的时间。这间教会的历史在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5-6年的历史了。那么保罗与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参考2章1节就可以了，因为2章1节给我们看到他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与那里的人并没有个别直接的关系。好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从哥罗西书的这些背景相关的经文，我们探讨跟阅读呢，发现几个简单的重要教训。第一，新约圣经的真确性是由理据可以推测的。第二，基督教的真理呢，是在生活的真实情况当中建立起来的。你看，它是用书信写信的形式，把信仰跟生活处境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呢，基督教的信仰是生活现实里面的信仰，不是真空状态的，不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呢，当我们从历史处境当中明白古代的人他们的信仰问题，掌握到圣经真理的原则以后呢，就能够应用到今天的处境里面了。读圣经和思考书信的这些背景呢，就有意义了。今天哥罗西书的背景探讨呢，暂时分享到这里。